念一声佛号，除一切妄想；念一声佛号，现无量光明。善持戒行，专修净业。这里是广陵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
佛教常识答问，作者赵朴初。
第一章，佛陀和佛教的创立。
听了上面的谈话，对释迦牟尼的一生事迹已经有了轮廓的了解。现在想请您谈一谈当时佛教创立的历史背景。
这是一个较难的问题，因为第一，关于印度古代历史资料缺乏；第二，我自己在这方面很少研究，但是我仍然愿意将一些我所知道的材料和所想到的线索提供你参考、研究和判断。
很好，我认为任何宗教和思想都是历史的产物，能够了解一些当时的社会情况，是有助于对佛教的了解的。希望您就几个主要的问题谈一谈，能说明一个大概就行了。
先从当时的形势谈起吧。你知道古代印度曾经有一个区域叫做中国吗？
这倒不知道，那是在印度的什么地区呢？
大约3500年到4000年前，雅利安人逐渐由中亚西亚进入印度河流域，征服了那里的土著民族，并且吸收了他们的文明，在那里定居下来，建立了很多国家，因此长期成为雅利安人政治文化的中心，也就是婆罗门文化的中心。当时那个地区被称为中国。至于东方和南方的恒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则被称为化外的边地。但是到了释迦牟尼时代，形势有了很大的改变。原来中国地方的国家开始衰败，而东南边地的国家则勃然兴起。释迦牟尼居住最久、教化最盛的摩揭陀国，就是当时新兴的霸国。这时候，文明的中心已经转移到摩揭陀国的王舍城、居萨罗国的舍卫城、阿奇国的毗舍离城当新兴都市，其中王舍城尤为重要。
这些新兴国家除了实力强盛之外，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有没有什么特点呢？
据我初步的研究，有三种情况值得一提。一是在种族问题上矛盾的增多，二是在经济问题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三是在思想上反婆罗门教义的新思想的兴起。这三种情况都反映在种姓制度的问题上。
什么是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是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之后创立的。种姓这个词儿是从梵语翻译过来的，它的原来的字义是颜色或品质。照他们的说法，肤色白的雅利安人是品质高贵的种族，深色皮肤的达洛毗荼族和其他土著民族是品质低贱的种族。这种制度原来是用以划分雅利安人 和非雅利安人的界限的。后来随着工作和职业分化的发展，本来用以划分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的种姓差别，也在雅利安人自己中间起了反应。于是有四姓，四个种姓的划分。最高的种姓是婆罗门，是掌握祭祀文教的僧侣阶级。到后来，婆罗门也可以当国王。其次是刹帝利，是掌握军政的国王和武士阶级。其次是吠舍，是商人、手工业者，也有从事农耕的农民阶级。最下的种姓是首陀罗，是农人、牧人、仆役和奴隶。前三者是雅利安人，后者是非雅利安人。各种姓有他的世袭的职业，不许被婚姻混乱，尤其严禁首陀罗和别的种姓混乱。对首陀罗男子和别的种姓女子结合所生的混血种，特别另有法律给予一种诫命，如首陀罗男子与婆罗门女子的混血种名叫旃陀罗，他们的地位最低贱，不能与一般人接触，被称为不可触者。这种人世世代代操着当时认为下贱的职业，如抬死尸、屠宰、当刽子手之类。种姓制度不仅定在法律里面，而且神圣不可动摇地规定在宗教教义和教条中。在婆罗门教势力强盛的中国地方，种姓制度最严格。
在新兴国家，地方也有种姓制度吗？
随着雅利安人势力的扩展，这些国家都不能不受到婆罗门文化的影响，当然也都存在着种姓制度。但种姓制度所遇到的困难就比较多。第一，在这些国家里，土著人民占的比率大。第二，雅利安与非雅利安种族混合的情况比较普遍。第三，为了巩固雅利安人在那些地方的统治，有不少土著部族的首领通过入教仪式被安排在刹帝利种姓之列。在种姓制度下，统治阶层的婆罗门和刹帝利之间一向存在着矛盾，尤其是非雅利安人的刹帝利对婆罗门的优越地位的反抗更加显著。据研究，摩揭陀国的人多半是吠舍和首陀罗的混血种。婆罗门法典认为他们是半雅利安、半野蛮的下等种族。后来统一印度的摩揭陀国阿育王，据说就是首陀罗的血统。在这种环境中，反对婆罗门种姓制度教义的学说容易为大众接受和欢迎，而释迦牟尼倡导的四姓平等之说，事实上反映着当时那些新兴国家的人民对种姓制度的不满。
释迦是不是雅利安种？
关于释迦的种族问题，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蒙古种，有的说是雅利安种。但是从当时的地理看，迦毗罗国地处僻远，又是小国，因此他的王族不是雅利安种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佛经上不止一次说释迦牟尼的身体是紫金色的，这可以为释迦族不属于白色的雅利安种的一个论据。
能不能说当时种姓制度问题上的矛盾纯粹是种族的矛盾呢？
不能那么说。据我看，它还反映着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矛盾。
释迦牟尼时代，印度的社会是不是奴隶社会？
近代，在印度河流域的发掘，证明在公元前3500到2750年之间，那里的土著民族，可能就是达罗毗荼族，早已有了惊人的城市文明。他们有城市规划，有下水道，有两三层砖建的楼房，有公司浴室，街道上有货摊和店铺，有纺织业和陶业。这个事实推翻了西方学者们一向认定印度文明是雅利安人带来的说法。事实上，是游牧民族的雅利安人接受了土著的高级文明。根据发掘的材料来看，当时土著民族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而且可以断定他们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至于雅利安人定居下来很长时期以后，到了种姓制度确定了以后的时间，那里的社会是否仍然是奴隶社会，值得研究。从婆罗门的法典看来，首陀罗并不是奴隶，只是有一部分人当奴隶，而奴隶只是从事杂役劳动，在生产部门很少参加。显然，奴隶不是主要生产者，因此很难断定当时是奴隶社会。
据您看，当时是什么制度的社会呢？
佛经中的资料记载，当时国王每年有一个固定的日期，在自己的田地里举行新耕仪式，人民都在替他耕田。这与婆罗门的法典规定的靠自己劳动为生的首陀罗人要以劳动向国王纳税的条文相合。根据我国古代译释的注释，刹帝利的原来字义是田主。从这个线索来推断，似乎种姓制度开始完备的确立的时间，印度已经进入了封建领主统治的农奴社会。而到了释迦牟尼时代，在新兴的国家里情形又有所演变。根据佛经的资料，当时的商业很发达，有相当规模的陆运和航运的商队，商人掌握着雄厚的经济力量。例如把一座林园送给佛的大富商须达多，他有力量以黄金布地和居萨罗的王子比附。手工业也很发达，有细密的分工，自由经营的小工商业在生产上占重要地位。当时有了纳税的自由农民，有佃农，可以设想在吠舍人和首陀罗人混合种族的新兴国家里，刹帝利可能不是领主，而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印度在公元前1000年间已经有了铁器，到这个时期，铁制农业器具更是已经普遍使用，农业上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当时的经济情况下，封建领主的割据是不利于商业、手工业，特别是农业发展的。历史证明，统一兴修水利和灌溉系统是促成阿育王统一印度的重要原因。虽然阿育王是佛逝世200年以后的人，但是佛在世时，人们就有转轮王统一天下的理想。佛幼年时，他的父王和国人曾期望他做转轮王。佛虽然舍弃了王位，但是他也推崇转轮王这样的理想人物。转轮王思想实际是反映着当时一般人要求有一个中央集权政府 来代替领主割据的愿望。这个要求和愿望必然和种姓制度发生冲突。